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莫卡。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说这个好消息，我们的抽奖还在火热的进行中，这次送出的就是一瓶价值153美元的加拿大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真的是很值啊，而且参加的方法超级的简单，就是把抽奖两个字发送到手机短信961961，就算成功的报名了。那 Mocha 呢，会从所有的参与的听众里抽出一位幸运儿。重点来了啊，明天就是周四了，莫卡呢就要在节目里正式公布获奖名单了，所以还没有发短信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发还是来得及的，错过今天可能就要等下一次咯，赶紧拿起手机发送抽奖到961961，给自己一个机会。那借这个机会啊，莫卡再跟大家聊一聊这款黑膏滋到底好在哪里。中医讲西洋参补而不燥，是温和滋补的好东西，它不像一些补品一吃就容易上火，而且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就指出说，高品质的西洋参它有助于促进代谢，帮助维持血糖平衡，特别适合生活忙碌的现代人，而且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就一小勺，你也容易坚持。那市面上的西洋参产品那么多，对吧？为什么非要选这款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呢？就是因为它拿到了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的双重认证，它的纯度和品质都是非常有保障的。而且呢，它有三个非常明显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纯度极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高品质的西洋参，然后浓缩萃取之后了，成了膏状的精华，人体呢也更容易吸收。第二个呢，它是能帮助对抗疲劳，是那种温和的补气，帮助恢复体力，把元气是一点一点补回来的。第三个呢，它是日常很好的调理，适合长期的这种滋养，赶走像换季啊，还有就是特别累的一段时间那种倦怠感。换季这阵子人吧，他季节嘛，忽冷忽热的就容易累，然后容易疲乏，所以呢，现在吃西洋参真的是正好可以补一补。所以想试一试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在使用的听众朋友，现在呢，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够再有机会获得一瓶100克的价值153美元的黑膏滋一瓶。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说不定这个幸运的听众就是您了。那说完这个好消息，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
加州和本地新闻。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圣何西警方周一表示，一名曾犯下数十起入室盗窃案的42岁男子，近日再次因涉嫌商业盗窃被捕。这名嫌疑人叫乔尼·迈尔斯，警方称8月17日凌晨近5点，迈尔斯涉嫌在 Center 路用砖块砸破一家商户的前门，造成数千美元的损失，并在警方抵达前逃离。调查人员随后确认了他的身份，并将他于8月18号 East Capitol 高速公路附近另一起未遂盗窃案联系起来。警方表示，迈尔斯今年7月曾在涉嫌作案的过程中被捕，当时他涉及另外三起盗窃，8月20日再次落网。此外，早在2020年，迈尔斯曾被控在 Santa Clara 县实施15起商业盗窃，并被判刑约两年。2023年获释后，他又因23起盗窃案被指控，再次入狱，直至今年5月。最新一次被捕后，他直到周一仍被羁押，涉嫌罪名为入室盗窃。日前，一名女子在加州与内华达州交界处的太浩湖游泳时遭到水獭袭击，受伤后缝了38针，并接受狂犬病疫苗注射。贝林是一名游泳教练，他在太浩湖游泳和教学已有20年。上周日上午约8点，他在太浩湖的 Hinton Beach 附近进行日常游泳时，突然有东西抓住他的腿，将他拖入水下。贝林起初以为是人，转身后才发现是一只水獭。随后他遭到连续撕咬和抓挠。贝林一边用手脚抵抗，一边试图爬上附近的岩石，最终成功上岸。 水獭停止攻击后仍在附近盘旋，贝林随后返回岸边，由急救人员送往医院。内华达州野生动物部门表示，水獭通常会避开人类，攻击事件十分罕见，但他们在感到压力或威胁时可能发动攻击。专家推测，贝林可能无意间靠近带幼崽的母水獭，引发其防御行为。周一，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案，将加重对袭击公用事业工作人员的处罚。目前，法案已送达州长纽森审议。这项 SB1330 法案由州参议员杰西·阿雷金提出，获得两党支持。法案将公用事业人员纳入与警察、医护人员、护士和救生员等类似的受保护公共服务人员类别。若法案签署生效，袭击或殴打公用事业人员，最高可判现监狱监禁一年，罚款2000美元或两者并罚。近期，加州已发生多起相关暴力事件。今年3月，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 PG&E 承包商在阿尔多拉县更换电线杆时遭枪击，一名工人受伤。上个月，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工作人员也在圣伯纳迪诺县遭枪击。阿雷金办公室表示，自2024年以来，加州主要公用事业公司员工至少遭遇450起暴力事件或威胁。
刚才的新闻讲了圣何西的罐偷又一次落网了，还有就是太浩湖有人被水獭咬到缝了几十针，那加州加重了对袭击公用事业工作人员的处罚。这三条新闻，我们先来说那个罐偷啊。其实每次听到这样的新闻，摩卡的心情其实都挺复杂的，一方面呢是觉得哎呀松了一口气抓着了，另一方面又觉得好像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要时刻防着车里不能放东西啊，像我跟小芳啊、艾琳啊，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要想着包一定要拿出来啊，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在车里头，因为怕被砸车，然后包裹什么的找人代收，出门的时候也要一再的确认门是不是锁好了，这些都好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但如果真的遇到被偷，就是假如被遇到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刚才猫卡也想了一想，就是太麻烦了，报警的话是不是就想算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什么样的想法啊？我虽然知道尽量是报警留个证据比较好，那东西值不值钱先放一边，至少也给警方多一条线索。不然如果大家都选择说算了吧，好像就是默默接受了这种事情会发生一样的吧。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心态就是纵容了吧。所以刚才听那个新闻里讲的时候，我也坐在这里反省了一下啊，就是觉得保护好自己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自己周围的环境负责，是吧？那您觉得呢？您也和摩卡的想法一样吗？再说就是那个太浩湖被水獭咬的事，摩卡也是特别的喜欢动物，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吸引，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想靠近一些啊，就是他不来吸引我，我也很想靠近他这种感觉。但是刚才听完这个新闻之后，我也在想，哎呀，以后真的是要注意了啊，再喜欢也要记得留一点安全距离。如果是遇到野生动物主动来靠近，我也不能太热情了，尽量保持安全距离吧。万一要是真的被咬了，后悔也来不及了。而且刚才听新闻说还要打破伤风的针啊，听起来觉得挺吓人的。所以听众朋友，您要是去野外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最后这一条就是关于袭击公用事业工作人员的这个报道。对于修电查表处理故障的工作人员，就是这种伤害，摩卡倒是刚才在新闻里才听到过啊，在日本很少听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才理解哇，原来他们这么不容易。所以我想如果有的时候多一点换位思考可能就好了吧，他们也只是因为工作刚好在那个位置上，但是没有想到啊，还要经常会有这种危险性吧，承担别人的情绪。说到这个，猫卡刚才也是想了一下自己在日本的生活吧，日本的服务行业态度真的是超好的，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的，那大家对待这些工作人员也很友好。我其实经常是和中国去对比了，因为反差真的是太大了。猫卡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中国办事啊， 哎呀，那真的是求爷爷告奶奶，看尽了人的脸色。我记得我是94年，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第一次出国旅行的时候，还要去居委会去盖章呢。我妈妈去帮我办护照，就被刁难的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然后我到了日本以后，那个时候刚去，日语都还不会呢，跟就是人去沟通的时候，那你就能感觉到对方啊，他就生怕你不明白，或者是你这件事情办不好。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翻译软件，全都是靠什么写汉字啊，打手势啊，就是这种感觉的。然后你就能感觉到对方作为工作人员可耐心可耐心了，这个反差就是到现在我都是记忆犹新的。所以就是刚才听了那个新闻啊，工作人员被袭击什么的，就挺感慨的。反正摩卡是觉得在美国听到这个事情还是第一次，跟中国相比的话，不管怎么说都觉得在美国在日本生活的环境真的是好太多了。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道德吧。你要是跟一群道德高尚的人在一起，感觉到人和人之间他就是互相尊重，是互爱的。但是要是周围的这些人真的就是如果素质不太好，嗯，比较就是怎么说好吧，道德不是很好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互害的比例会比较高。那摩卡扯远了啊，刚才听了这三条新闻又坐在这儿发表感慨。那说完了新闻，就再提醒大家一次啊，咱们抽奖还在进行中，一瓶价值153美元的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正在等着一位幸运的听众。参加的方法呢也很简单，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明天周四摩卡就在节目里公布获奖名单了，那还没有发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给自己一个机会吧。那广告之后，摩卡要陪您认识一位了不起的歌姬。这个姬，是 Hime 啊，在日语当中呢，它是公主啊，就是一个尊称，对贵族的一种尊称，和咱们中文的那个意思不是很一样，字是一样的汉字啊，一个女字旁，一个大臣的臣，但是意思呢稍微不一样。那要陪您认识一位日本的女歌星，就是连邓丽君呢对她都是心悦诚服了，敬了她一辈子。他是谁呢？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感谢0536，摩卡收到您的问候啦，您也中午好，祝愿您今天元气满满，好事连连，心情就像阳光一样明亮啊。那摩卡也收到了手机尾号5959的留言，他说摩卡要报警，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抓到坏人，少了一个去害别人的人。是的，摩卡真的是非常认同您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想到人嘛，总会有一些私心，觉得哎呀报警很麻烦啊，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英语又不好，能不能讲清楚，反正想来想去的。但其实真的是要这样，就是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方面我在日本看到日本人就做得非常好，他们就非常有这个公德心，会去想到自己能够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对这个社会是有益的。我家邻居有一些阿姨啊，还有奶奶啊，经常就是有看到有一些人垃圾分类做得不好，真的就是亲手啊拆开每个垃圾袋，去把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垃圾都挑出来，然后分类什么的，而是常年坚持的。所以真的就能感觉到，有的时候不是说自己怕麻烦或者怎么样，每个人都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环境啊，我们居住的环境就不一样了。所以非常认同您讲的啊。5959还说很喜欢听摩卡讲日本的故事，觉得很新鲜。嗯，马上啊，摩卡就讲一位日本歌星的故事。那在这里呢，先再提醒大家一次啊，那个摩卡湾区慢生活的这个抽奖还在进行中，是一瓶价值153美元的加拿大 GNEX 西洋参的黑膏滋，正等着一位幸运的听众。所以只要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明天周四呢就开奖了。所以啊，再次提醒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参加抽奖的话，您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不要错过啊。好，我们说回今天的正题。在咱们华人的心里，有一个名字是不得不说的，就是邓丽君。 他的歌声啊，就像一阵和煦的春风，温柔了海峡两岸几代人的岁月。这个猫卡在节目中已经讲过了，可是啊，您知道吗？邓丽君这一辈子啊，极少去翻唱别人的歌，她唱什么都是经典，所以你想她怎么可能去翻唱别人的歌，是不是？但是呢，唯独对一位歌手的作品是情有独钟，而且还在舞台上一次一次地向他表示致敬。这位让邓丽君都由衷佩服、心悦诚服的歌手呢，就是今天咱们的主角，日本的昭和歌姬美空云雀。所以呢，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声啊是一汪清泉，抚平了华人世界的伤痕，那么美空云雀的歌声就是二战之后在日本的一片废墟上重新燃起的一团火。今天中午，猫卡想陪您认识的是美空云雀身上猫卡觉得啊最了不起的，也最让人心疼的两个字，是坚韧。他这一生啊，把身体的痛、命运的苦一层一层的都咽到了肚子里。可是呢，只要舞台的灯光一亮，他留给台下的永远都只有最挺拔的尊严和最温暖的笑容。这份坚韧不是为了硬撑给别人看或者自己看的，真的是为了把希望唱给那些同样在苦里熬着的普通人。咱们就先从他的一首歌说起啊。这首歌是美空云雀和邓丽君这两位歌姬都唱过的。在此之前呢，首先介绍一下美空云雀。她是出生在横滨的一个开鱼店的普通人家，莫卡也是住在横滨啊。她从小呢就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1949年她才刚出道的时候，一开口啊，首先惹来的就是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嗓音太成熟了，太苍凉了，一点都不像一个孩子。而且当时还有评论家非常刻薄的说她是怪胎。可是偏偏就是这份不像孩子的沧桑，一夜之间就戳中了无数在战争里失去家园的普通人的心。1952年15岁的他唱了一首《リンゴ追い分け》，中文叫苹果追分，也叫苹果花，翻译最多的是苹果花。那追分在日语里就是小调歌谣的意思。歌词里唱的就是月夜下苹果花被吹落了，一个乡下姑娘淡淡的思念和哀愁。这首歌呢，就把日本东北乡下的民谣味儿第一次揉进了流行歌曲，所以这张唱片当时就卖了70万张。另外呢，就是这首歌中间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独白，其实一开始是没有的。录音的那一天，因为它的间奏部分比较长，当时啊，只有14、15岁的美空云雀忽然就提议说，这里要是能够加一段独白就好了。作词的小泽博尔夫听了之后，当场提笔就写出来了，然后呢，就一句一句的口授给了美空云雀。没想到啊，当时小姑娘很快就记住了，直接就进棚录了出来。小泽先生后来还特意的跟妻子说起了这个录音的场面，因为觉得特别神奇，真的是啊，当场写出来，然后当场就录了出来。因为如此，美空云雀他录出来说出来的这个语气就特别自然，带着一种即兴的真实感，而且这也恰恰就成了这首歌最打动人的魅力之一了。一段原本可以跳过的这种间奏，就是因为当时还是孩子的美空云雀的灵感，就变成了这整首歌最难忘的部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段独白用的是日本青森的方言，是一个青津少女的口吻。青津啊，这是一个地名，当地的那一个少女的口吻，先是回忆家乡苹果花开的最美好的季节，那一开始是觉得很美好是吧，但紧接着话锋一转，就说到了花瓣被雨打落的时候，她想起了在东京离世的母亲，这个情绪呢就一下子从美好温暖坠入到了思念和悲伤，所以这一段呢就成了这整首歌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苹果花》，林沟奥伊瓦凯，是不是感觉一个人的声音沧桑辽阔，一个呢就是温柔清甜。他们一位是日本的歌姬，一位是华人的女神，两个人呢隔着一片海的伟大女子，唱着同一首《苹果花》，而他们后来呢也都太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想一想啊，真的是让人心疼。接下来的这首《柔》，柔软的柔啊，是美空云雀一生卖得最好的一首单曲。1964年东京办奥运会，柔道第一次成了正式比赛的项目。这首《柔》本来是为一部柔道题材的电视剧写的主题曲，作曲的是日本歌坛泰斗古贺正男。可美空云雀唱的不只是柔道， 他把柔道里那句以柔克刚的道理都唱进了歌声里。真正的强大往往不是硬碰硬，而是那股绵里藏针，扛得住也化得开的柔劲。这首歌拿下了当年的日本唱片大赏，也成了那个日本经济腾飞年代街头巷尾最响亮的旋律。我们一起来听柔。手机尾号0536啊，给猫卡留言说，这首柔在60年前台湾的夜市啊，对，台湾的夜市菜市场经常可以听到。哇，您的这一句话啊，一下子就把猫卡带到了60年前的台湾了。那60年前啊，那夜市菜市场里传来熟悉的歌声，可以一边逛一边买东西，耳边就一直有这些老歌陪着，是不是？那有些歌真的是很奇妙啊，当年可能只是生活里随时可以听到的旋律，但是几年几十年之后再听，就连那个年代的街景人情和记忆都一起回来了，是不是？那刚才听了柔中带刚的这个歌曲之后，猫卡也想问一下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回想您这大半生，有的可能是半生啊，不是大半生，真正让您一次次扛过来的，您觉得更多的是靠骨子里的那股不服输宁折不弯的硬气呢？您就发一个刚到手机短信961961啊。如果是懂得低头能忍能让以柔克刚的韧劲儿呢，就请发一个柔字啊，是刚还是柔，让您一次次把人生中的苦难扛过来的，选择一个字啊，发送到961961。如果您手头方便的话，就把答案发过来，摩卡很期待您的答案。接下来呢，播放一首美空云雀晚年最治愈也最动人的一首歌，叫爱灿灿，灿烂的灿。写这首歌的人呢叫小梁家，他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正式的工作是一家银行里的职员，写歌呢只是他的工作之余的爱好。1986年在美空云雀出道40周年，也就是他49岁生日的那一天，小梁家就把这首《爱灿灿》当做一份礼物送给了他。歌里唱的是人这一生欢喜也好悲伤也好，就像天上的太阳雨，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可是无论日子怎么起起落落，那份爱呀始终都是灿灿的亮亮的照着您。但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多红，反倒呢是在美空云雀去世以后被无数的人一遍遍去翻唱，才成了传世的经典。所以就感觉好像人们总是到了失去的时候好像才听懂了它。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爱灿灿。刚才莫卡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让您一次次扛过来的是刚还是柔，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答案发过来了啊。那在这里也顺便再提醒一次抽奖活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抽中一瓶价值153美元的加拿大 Gin Next 西洋参黑膏滋。明天周四莫卡就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真的不能再等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广告之前，摩卡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让您一次次扛过来的是刚还是柔？那手机尾号0536说是刚加柔。那猫卡也收到了手机尾号5959的留言，是刚不柔，在学习如何柔。那我想啊，就是两样都有的，是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是不是？那发刚的朋友啊，5959您跟猫卡是一样的。前一阵子的一期节目当中，猫卡还说呢，特别羡慕那些温柔的女孩啊，怎么才能温柔呢，对不对？那刚呢，其实猫卡觉得您呢在大风大浪中没有趴下，正是因为有宁折不弯的这种硬气，所以呢让您在这个风浪中没有倒下吧。所以刚也很重要。其实真正能扛事的人，我们还是要有柔的，对不对？要外柔内刚，意志坚强。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给猫卡留言说，忙完早上该做的事之后，得以坐下来喝杯茶，静静的听美空云雀的歌，真的是很享受的事。哎呀，这个猫卡是有同感的，很多时候心情不是很好啊，或者是很累的时候，猫卡也会去听他的歌，还有就是听邓丽君的歌。不过他还说啊，这些演歌让我想起来天海佑希演的演歌女王，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片子嘛。不过能够一边喝茶一边听歌，还能被一首歌勾起另一段有趣的记忆，这可能就是听老歌的有意思的地方了。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美空云雀，他呢这辈子呢，我觉得就是这种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人。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就是一次扛。在1980年前后，美空云雀最依靠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弟接二连三地离开了他，这一连串的打击啊，就几乎把他整个人都击垮了，他身体呢也一天天垮了下去。1987年他病倒了，送医查出了肝病，还有就是双腿的股骨头坏死。医生的话呢说的也很严重，说往后能不能正常的站着走路都很难说了。可就在第二年1988年，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事，他拖着这副被医生判了站不起来的身子，在刚刚落成的东京巨蛋开了一场复出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名字叫不死鸟。那一天晚上啊，在50000名观众的欢呼声中，美空云雀穿着一袭华丽的羽毛礼服，神采奕奕的整整的唱了39首歌，声音依旧那么高亢，笑容依然那么温暖。可是舞台侧幕的背后啊，就是藏着一个让人一听就红了眼睛的秘密，就是那个晚上一整晚啊都停着一辆发动着的救护车，几位医生带着氧气瓶和急救的工具严阵以待。因为股骨头坏死嘛，他在台上每挪一步都像有刀子在剜骨头一样，为了能站着把歌唱完，登台之前他给自己打了大剂量的止痛剂。在那条长长的舞台上，他每走一步其实都是在拿命跟死神去较劲，可是只要聚光灯一打到他的脸上，他就绝不让台下人看出一丝一毫的痛。真的是摩卡看到这个事后的介绍的时候感动得不行了啊。那直到唱完最后一首《人生一路》，唱一个人认定了脚下的路就无怨无悔一步一步走到底，这首歌唱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而美空云雀在台上，他就是笑着向观众去挥手道别。可是呢，就在他转身走下舞台，刚一离开大家视线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就轰然倒在了身旁人的怀里，被直接抬上了那辆等了一整晚的救护车。台下的观众谁都不知道刚才那个光芒万丈的他是怎么撑下来的，所以呢，接下来摩卡就放他拼了命也要唱完的《人生一路》。人生就像一条河，有平缓也有激流，弯弯绕绕从来都不平坦，就是不停的不停的向前去流淌，一直流向了大海。谁也没有想到啊，这首原本普通的单曲竟然就成了他留给世界的遗言。发表他5个月之后，在1989年6月24号，美空云雀病逝，年仅52岁。他走的那一年，昭和的这个时代也刚好落幕。后来的这首《川流不息》被评为是20世纪最感动全日本的歌曲第一名。在他的告别式上，4万多人赶来送他。那只不死鸟终于唱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静静地汇入了大海。我们就一起来听美空云雀的《川の流れのように》，川流不息。从那个因为唱得太成熟被骂作怪胎的小女孩，到被整个日本捧在心尖上，成为第一位获得国民荣誉奖的女星，美空云雀用她52年的一生，把坚韧两个字活到了极致。命运一次次把她打倒，她一次次咬着牙站起来。她把肉体的痛，把失去至亲的苦，通通自己一个人咽了下去。回过头，只把最完美的尊严和希望留给了台下那些同样在苦里的普通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歌者的风骨，所以也难怪连邓丽君都多次的表示敬重他。其实人生就像一条河，谁都有走得艰难几乎流不动的时候，那就祝愿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像那条河一样，不管前头有多少弯，有多大的浪，都能咬着牙接着往前流。那节目的最后，摩卡再提醒一次抽奖活动啊，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抽中一瓶价值153美元的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明天周四摩卡就开奖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真的不能错过机会。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